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先同心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2周的休息时间，主啊，也使我们能够反省主你的话。主啊，在这2周中间也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情，特别是使我们有机会关注主啊，你借着以色列。在这个时代当中所做出的你伟大的见证，主啊，这些见证真是震耳欲聋。主啊，你在以色列当中行出许多的神迹奇事，使得小小的以色列在许多战线同时跟仇敌作战。主啊，你使以色列仍然得享平安，是吧？使以色列最后能够。走向暂时的胜利和平安，主要这都是你的作为。虽然像联合国许多的国家都站在敌以色列的立场上，然而你自己支持以色列，世界上就没有力量能够破坏以色列。主啊，我们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也愿你自己在末后的时代能够要拯救的人数。能够早日的得救，早日的填满。主啊，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愿主洁净，愿主使用。主啊，现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在不同程度的排斥、逼迫，甚至于杀害我们的弟兄姊妹。教会在极大的压力之下，主啊，还有许多地方世俗主义来侵蚀着教会，内部的异端也在侵蚀着教会。然而，主啊，你自己的旨意不会被这些恶势力而拦阻。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主啊，愿我们因着信归回你的安息。主啊，我们因着信在你里边平静安稳。主啊，我们因着信继续为你做见证。今天我们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也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因为有了你的话，我们才有了真理的光。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自己，也能够明白我们的人生，也能够明白这个世界的光景。主啊，能够使我们看透这世界的本质，好使我们不至于被撒旦魔鬼借着世界上许多的事情，把我们掳去。主啊，我们再一次同心合意的仰望你，愿以下的时间，主赐给我们，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信心与所领受的道调和。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感谢主啊。上次呢，我们已经进入到哥罗西书的第三章了。那么哥罗西书在整卷这个整本圣经里边啊，相对来说呢，还是算是比较短的经文。那么在这个前边的2章经文里边呢，哥罗西保罗写给这个哥罗西的信里头啊，当然因为哥罗西的教会啊，它不是保罗建立的，所以他首先啊。作为使徒啊，他要先把这个福音的关键性的信息来提出来。那么这个以巴弗啊，这位弟兄，那么他是保罗所训练出来的门徒啊，大概是从以弗所啊训练出来以后呢，他就回到他自己的老家哥罗西啊，在那里建立哥罗西的教会。可能还有周围的像老底嘉等等啊这些地方的教会，那么这些地方的教会都在土耳其，现今天的土耳其啊，这个当这个突厥人啊，他们这个离开自己的家乡啊，这个特别是在蒙古啊这个南侵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就兵分几路啊，人马。有一部分往东走啊，就成了咱们今天所说的东突啊。有一部分往西走啊，就是经过了波斯啊，进入了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主流啊就接受了这个伊斯兰教啊，现在就成了这个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土耳其。那么他们这个西突啊这一批人呢，也曾经非常强大啊，这个成为奥斯曼帝国，称霸这个好几百年的时间。其实今天的耶路撒冷啊，就是这个土耳其人啊，就是这个奥斯曼帝国的时候，他建造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和旧城啊，主要今天的旧城。那么当然，这些教会呢，包括以弗所的教会啊，现在包括这城市都变成了废墟啊，经过这个上千年的历史啊，各种变迁。那么但是这里呢，还是留下了许多。初期教会所留下来的这些遗址啊，很多的见证都还在那里。那么咱们讲过这个，哥罗西呢，曾经是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但是后来呢，就被新兴起来的这个沿海城市，就是以弗所给取代了。那么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啊。人呢，很喜欢所谓的哲学思想吧，啊，各种的，新兴的学问啊，等等等等的啊，这个还有这些，这些玄学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由于哥罗西啊，曾经是繁荣的，现在呢，就是开始，没落啊，像现在的欧洲一样啊，各种理论乱七八糟啊，这个影响人们的思想。因为教会建立啊，它是把世人悔改啊，是世人悔改把他们带进教会来的，所以呢，教会从来都不是一个从现象上来说呢，不是不可能，也不可能是一个纯净的地方，因为人都是从世界里边被招出来的，哪怕就是基督徒家庭的后代啊。他也是要走过一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借着福音把他这个更正过来啊，然后呢，再逐渐逐渐的，生命在真理的道上更新啊，走过这么一个更新的过程。那么，就连使徒保罗啊，他都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啊，我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知道啊，无论在什么地步，教会它不可能是一个纯净的地方。所以呢，用福音来规范、更正、引导是非常必要的。那么这个工作呢，它的权威性很重要，是吧？咱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啊，当我们在讨论认知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本身人啊，咱们中国人说"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对吧？我们并不是真理的本体，是吧？所以，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它对还是不对？那么，对就表示说我们与客观的、正确的那个答案啊，符合它了，这个就叫做对。那不符合他就错了，是吧？就错过了，是吧？就不符合他了啊，就错了。所以呢，教会也是一样啊。当我们从世界被招出来的时候，我们分析问题、看问题，那么首先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标准先立起来，是吧？我们一个题目啊，这个数学的题目，对吧？你出来以后，那你首先要把标准答案。来拿出来，你才能去讨论这个题对还是不对，对吧？错了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使徒保罗他给哥罗西教会写信的时候呢，当然他的面对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以巴弗来到保罗那里啊，当时保罗在监狱，罗马的监狱里面啊，这个。 以巴弗就把这些地区的教会的情况呢，向保罗来介绍。那么保罗听了他的情况，了解这个情况，借着祷告啊，就用书信的方式来进行这个牧养的工作。主耶稣昨天晚上我们小组啊查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啊。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呢，他说：“我给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这个信息的发表啊，信息的发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当保罗给哥罗西写信的时候，他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福音的核心信息啊，这个纯正的福音的核心信息来表达出来。”所以第一章里边呢，重点就是要表达这件事情。那么在第一章里边，福音的核心信息就是信靠神的儿子，爱子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什么呢？就是罪过得以赦免，然后呢，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里，啊，我们在他里面，得蒙救赎，对吧？罪过得以赦免，那么这个就是核心。然后呢，当我们被迁到爱子国里的时候，爱子就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成为天国的王，成为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说信仰啊，这个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传统，不是一个宗教的团体，信仰。是一个人进入到至高者的系统里头去，那么得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在这样的系统里边啊，它是一个关系，一个系统进入的，就好像我们从中国啊移民到澳洲，那么我们不是在中国啊想澳洲说澳洲啊这个自称自己是澳洲人，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来到这块土地上啊，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然后在这里生活。那么我们的生活原则、思维方式都要按照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原则来进行。所以啊，我们不能，当然现在呢，因为国家的世界的统一性啊。这个在中国有了驾照，你也可以在这里用，但是用一段时间不行，你必须换本地的驾照啊。这个一些具体的交通规则还是要按照这里的来啊。你在中国是靠右边走，你到这里要靠左边走，对吧？你不能到这儿来，你还靠右边走，这不行，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先了解这里的信息啊，然后我们。认同这里的信息，然后按照这里的信息来生活，这才是一个进入到这个系统、进入到这个关系里边的这种状态。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章里边重点要讲的东西啊。那么，它重点要讲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所属关系，我们的生命状态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啊。这都是因为我们对于爱子。啊，对于神的儿子的认知与接受，那么这个接受了以后呢，我们就产生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啊，就是悔改。悔改就是把我们过去的东西放弃了。啊，你像中国和澳洲呢，它不能兼顾国籍啊，你必须放弃，你要加入这个国籍，你必须放弃那个国籍。所以，我们要加入澳洲国籍的啊。这个就放弃了中国国籍了。那么同样的情况啊，就是说我们要进入到，不能说同样，类似的情况吧。基督的国里，我们就必须放弃世界的国。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脚踏两只船，这不可以啊，这个叫属灵的淫乱啊，这不可以。所以你必须放弃过去的思维生活方式，这个就叫做我们。悔改之后，把过去这个东西呢，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这个过去属肉体的东西都钉在十字架上，连世界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那么这样呢，才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这个是信仰的根基。有了这个根基，使徒保罗说：“我就是为这个工作而设立的。”啊，所以呢，他说我有两个使命啊。第一个呢，就是把福音传得全备，啊，不能你只了解一部分，那不行啊，要全部了解。今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在努力地做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也是主耶稣的吩咐，对吧？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啊，他吩咐教会使命的时候，就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门徒去遵守。所以这就是咱们教会啊，这个圣经概览啊，就是把所有的圣经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遍一遍的跟大家来讲。然后呢，我们挑选经文啊，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顺序，详细的跟大家讲，就是因为这个命令。那么也但愿弟兄姊妹啊，这个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冲着这个来的。不是为了来交个朋友啊，参加个这个周末的这个社团啊，搞个什么娱乐活动啊，不是这样的。正像使徒保罗彼得所说的啊，主啊，你有生命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是吧？但愿我们的教会吸引人，也是因为这里有生命之道，我们同心一同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所以保罗呢，他要把这个真理传的全备啊，福音的真理传的全备。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啊，借着这个全备的福音啊，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来。那么当使徒保罗他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啊，这个也就成了我们今天教会侍奉的原则性的榜样性的原则啊。那么当这些基础讲完了以后，到了第二章里面呢，就开始提出问题了，啊，提出问题了。那么保罗他说啊，我恐怕你们啊又被这个世俗的小学人的理学啊来掳回去，啊，来掳了去。包括着许多的这种玄妙的啊那些宗教的东西，甚至于保罗说啊，这个，他说我们若真的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好像还仍然活在这个世俗当中啊？这个去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啊，规条。保罗说这些人啊，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啊，所以在我们教会的上千年的历史当中呢，这种吩咐、这种教导也很多，是吧？圣经说了，这都是按照人的教导、人的吩咐啊。这个他说这一切正在用的时候，其实怎么样呢？很虔诚了吗？很圣洁了吗？圣经说不，正用的时候就败坏了。为什么这些东西用的时候就败坏了呢？对吧？这个下边说了啊，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敬拜，自表谦卑啊，就觉得我很厉害啊，是吧？我很了解啊，我很会遵，我很遵守啊，是吧？所以呢，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敬拜，也就是说，他不是按照神的真理来敬拜，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敬拜的，甚至于呢，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啊，就像这些佛教的苦行僧是吧？这个天主教的修士啊，东正教都有，他们甚至于这个拿着鞭子打自己是吧？他们去这个进食挨饿是吧？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出家到旷野是吧？做修士啊等等的，以为这些东西呢能够使自己变得更完美，变得更虔诚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啊，其实这些东西啊，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啊，在这个克制肉体上毫无功效。那么我们反过来说了， 那么什么东西有功效呢？弟兄姊妹，什么东西有功效呢？就是生命的更新啊，这个来得慢，但是它从根本上，除掉了我们肉体上，借着除掉旧我，把过去的那些这个肉体情欲的东西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接着这个在基督里复活重生的我们，这个生命的渐渐长大成熟，把旧我，把罪里边的那个我吞没掉。那么这样呢，才是真正从本质上来解决我们肉体情欲的问题。那么我们所有真正真心在基督里这个跟随基督有新生命的弟兄姊妹呢，虽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是辛苦的，因为要钉十字架嘛，对吧？但是它是真实的，是可以体验出来的啊！我相信，凡是真心跟随主耶稣的，走生命道路的。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当然，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很挣扎啊，因为我们想象的好像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了，哎，可是到了一个关键时候，好像我们又软弱了，又失败了，又跌倒了，有些甚至我们会怀疑我们自己到底真的是得救了吗？怎么会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漫长的生命操练过程，是个艰辛的过程，是个钉十字架的过程。但是呢，当我们真正走过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我们的生命的变化，这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啊。所以呢，在这个第二章里边呢，使徒就在这个书信里边提醒我们不要再回到这个世俗那条路上，不要被人的这个理学啊。这个理学在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成理学啊，中国人的这个古代的这些东西呢，也称为是诸子理学啊，就理学。那么其实呢，这个现代都翻译成哲学啊，这个 philosophy 啊，这个哲学。所以哲学就是人对于人生的认识、思考所写出来的。那么这些。咱们前面讲过虽然可能显得深奥，可能显得人很有智慧，其实关键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权威性，没有权威性，这人的胡思乱想，人的猜测，人的推理，这不行的，所以我们的信仰最重要的基础来自于启示的权威性，就是上帝。借着先知启示出来的，那么这个才是权威性，因为他是造物的上帝啊，因为他才有真理啊。我们有观点，没有真理啊，所以这些哲学也不过是某一些喜欢胡思乱想的人他们的观点而已啊，是吧？那怎么可能是真理的本体呢？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啊，很多时候因为人的话嘛，它很容易被人所理解和吸收。是吧？所以很容易影响一些人。那么神他更高所以他的真理是不容易被已经特别是被罪污染了的人所理解的。所以学习哲学是比较容易心领神会，而学神的启示，需要我们预备谦卑悔改，还需要预备。这个信还需要这个各种的圣灵的神自己的圣灵的工作等等等等的，那么这个过程呢，要比这个学习人的哲学要艰辛得多。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神启示的权威性和人思想的权威性，这完全是不在一个级别上的，不在一个同等的位置上。所以，我们建基在神启示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信仰，这才叫信仰，是吧？这个人的哲学、人的思想、人的宗教传统，这个都不作为我们去这个思考去建立生命那个基础的权威性。所以，保罗在给哥林多的这哥罗西的书信当中把他们的。 这个问题提出来啊，保罗对他们的担忧、担心啊，指出这些问题的关键啊，提出来，然后呢，也同时坚定他们的信心啊。所以呢，这个在第二章里边，保罗也特别提到了啊，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当中死了，然后下边说神赦免了你们一切啊，这个赦免了你们的过犯，这个不够啊，赦免的是一切的过犯啊，这个一切很重要啊，弟兄姊妹，这也是我们今天信心的基础是在这个一切的上面，那么只有赦免才可能产生一切，那么我们自我修行、自我修炼啊，它进入不到这个完全一切这个状态里头，然后呢？因为没有了罪，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啊！这是这个第二章十三节。那么，因着这份信，因着这份赦免啊，怎么赦免的呢？十四节就说，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啊！这个涂抹了就表示把它 erased，把它擦掉了，没了，啊。所以呢，我们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施行审判，案卷展开了，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不在其中啊，因为我们的案卷已经没有了，里边的字句涂抹了，光涂抹了还不够啊，下边就说呢，把它撤去了，就是这个记录的这些的这个簿子啊，这个本子啊。这个案卷把它撤去了，然后呢，钉在十字架上。什么叫钉在十字架上呢？就是主耶稣替我们担了，啊，主耶稣替我们担了。所以呢，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罪孽啊，就归在他身上，啊，就他替我们受了羞辱，受了惩罚，受了刑罚，啊，这个使我们的罪孽，这个记录啊，甚至于都涂抹，然后呢，一同与他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去了，没有了。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啊，这个信心的确认啊，因为这个才使我们有了这个进入信仰的这种可能性。感谢主啊！神已经把这一切都白白的赐给了我们了。那么，因为有了基督的救赎啊，他的国度，然后把我们牵进去了，啊，所以在牵进去的这个过程里边呢，使徒说我们要把我们过去的那些东西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了，然后我们呢，罪恶全部没有了，然后呢，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督爱子的国里面，和他一同啊，这个活在上帝的面前。那么这个身份的变化，这个生活状态的变化，我们整个思维的变化，特别是我们的身份的变化。因此呢，这个就导致了我们整个的人生方向、人生观念，要从本质上发生变化了，所以进入到第三章啊，我们来再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进入到第三章的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身份化思考啊，身份化思考，再一次来向我们表明出来。这个第三章第一节，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咱们稍微温习一下，因为过了2个星期，可能2个多星期了啊，可能会这个记不太清楚了哈。在这个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所以"啊，"所以"，当然"所以"就有"因为"了，是吧？这个"因为"就是前边我们因着这些信仰的内容，因着我们脱离了世俗，那些小学那些人的。哲学思想啊，那么这个，而且呢，人的这种吩咐也好，这些宗教的外表的虔诚也好，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啊，把这些问题都讲出来以后，就说结论了啊，说所以你们若真啊，这个真很重要是吧？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但愿我们都是真的，是吧？不是只是在宗教上、外表上啊，但愿我们是从生命里边是真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复活了。那么基督从死里复活，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因着信。借着圣灵白白的赐给一切信的人，我们把这个称为是重生啊。这个重生也是主耶稣自己，在跟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所说被记录在圣经里面的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重生了，也就是跟基督一同在这个我们过去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和他从死里复活之后的生命一同活着。是吧？那么既然是有了这样的身份，有了这样的所属关系，那么我们的思维方式呢，就要发生变化了，对吧？以前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身份，那我们活在地上是没有意义、没有指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就最大限度的这个去追求，肉体的享受。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就听到很多人啊，就是说，人活这一辈子没有意义啊，人活这一辈子没有意义。因此，怎么办呢？就要享受过程啊，尽最大努力去享受过程。这是世人的生活方式，对吧？那么，因为他们没有指望，因为他们没有上帝，对吧？因为他们没有不知道意义在哪里。其实他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也就没法为意义而活，对吧？他们的人生是没有目标的，啊，所谓的目标，也就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眼前现实当中，啊，这个追求更多一点的享受。其实那个享受呢，也是很空虚的，是吧？他们自己也知道，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真的东西，也只好用假的东西来取代，来安慰，自我安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世人啊，特别喜欢攀比，啊，因为他们拥有的东西啊，非常相对，但是怎么样能够在自己拥有的这个层面上呢，使自己得到满足呢？就是和别人去比，对吧？哎，今天我怎么样啊？看你怎么样。我比你高，我比你强，我比你厉害啊！我比你，哎，这个多，那个多啊，就觉得我不错了，对吧？给自己可以得到安慰。一看我自己不如别人，哎呀，就觉得自己心里很难过了啊。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呢，不会去和别人去攀比的，相反的，他会产生一种与欢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啊，会彼此照顾，以对方比自己强而感到欢喜，而不会感到嫉妒，因为爱是不嫉妒。所以，真正活在基督的爱里的人，啊，他不会去攀比的。所以，将来在神的国里，啊，咱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对吧？人是不一样的，啊，是不平等的。但是呢，没有嫉妒纷争，为什么呢？因为是爱的世界，我们的生命与上帝的爱为基本为基础了，所以这个妒忌啊，这个嫉妒别人，那不是从爱来的，是爱缺乏而表现出来的啊。所以有了这样的生命啊，有了这样的所属关系，下边呢，它必然要产生一个心理的现象。那就是，要求上边的事，因为那是我们的所属关系，啊，那是我们的荣辱所在，啊，我们的生命已经和这个是有荣辱与共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必然会产生与上边的这个求上边的这个事的心态。那么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写这句话的时候，一方面呢是劝我们应该这样。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他也是在提醒我们 check 一下 我们自己的所属关系是不是真的这样？因为他这里说了一个"真"嘛，对吧？那么现在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好像是个基督徒，可是呢，我们的心里边啊，不真的有基督的生命，也不真的爱他，对吧？因为当我们真的爱他的时候，我们一定追求他，啊，而你越爱他的时候，你追求他不嫌多。是吧？我记得这个有一首国内啊，听他们唱的一首叫广场舞的一首歌啊，叫《你是我的小苹果》，我不知道大家有几个人会唱啊。里边有一句歌词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啊，小妹儿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啊。"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啊，怎么爱你都不嫌多，是吧？那么当人真正爱对方的时候，为追求对方和为对方牺牲自我，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这个就是爱。所以，当我们真正属于我们的上帝，真正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已经归属他了，对吧？所以这里边这个"真"字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呢，其实使徒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也在问我们啊，就提醒我们，我们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到底是只是我们有一个宗教的外壳，就像刚才提到的啊，那些这个自表谦卑、苦待己深，是吧？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这些东西，自表虔诚的这些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呢，它是与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成圣啊，我们真正克制肉体情欲里边，其实是没什么功效的啊，毫无功效啊，根本没有功效的啊。但是，当我们真正认知我们生命所属关系地位发生改变了，真的有基督重生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了，那么我们的爱恨情仇啊，这个都要发生变化，我们里边就会有公义，就会有怜悯，就会有祭邪，特别是爱主的心。比方说我们看球赛啊。当我们支持一个球队的时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会支持这个球队啊？我们希望他赢，是吧？往往呢，我们跟他的个人的爱好，或者说呢，是跟他的荣辱绑在一起，绑定在一起，是吧？特别是我们从国家的角度上，你看这个，假如说奥运会，对吧？我们作为中国人啊，可能很多人就为中国队啊啦啦队。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澳洲人啊，为澳洲啦啦队，对吧？这个踢足球啊，怎么样？有些球迷啊，自己的队输了，哎呀，那简直是天都塌了，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与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我们的所属关系的认同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使徒说我们如果真的与基督复活了，啊，真的是生命所属关系是属天的了，那么我们自然，我们的追求，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荣辱，绑定啊，都是与上边绑定在一起的。所以呢，这个当求上边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当字啊，应该，也就是说，这个是与我们的生命它绑在一起的，你不能说，我已经与基督复活了，哎，我对上面的事毫无兴趣，那这个复活是怎么样呢？是假的，啊，是假的。所以这里说呢，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啊，是吧？他在那里为我们成就这一切啊，是吧？所以我们属于他，既然是属于他，怎么可能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在追求他，不是在爱他，不是在跟他的思想，一致啊，看看我们怎么样来这个追求明白、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呢？对吧？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自己欺骗自己了。那我们不是真的，我们只是一个挂名的宗教徒而已。我们内心的情感所属关系根本不在那里，对吧？所以在这里呢，使徒其实他就在说啊，人不要自欺。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是吧？这个看看我们真的是属于上面的人吗？那么这个就是看看我们心里边每天都在追求什么东西。所以第二节， 这个第一节呢，说你们当追求啊；第二节就是命令性的了，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然后下边就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说因为你们在地上的那个人啊，他已经死了，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只是为着肉体，为着自己的喜好，为着自己的肉体的享受，追求最大限度，在那里边活着的那个人，他已经死了，对吧？那么你们的生命其实与基督啊，已经活在这个神的面前，藏在神里面了，是吧？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啊，是吧？就是他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说。他的方式、他的喜好、他的思维就是我们的思维。那么，在他要显现的时候啊，我们要和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么，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的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要追求上边的事情啊，是吧？所以就像我们的球队赢了，我们也和他和这个我们的球队一同得荣耀啊。但是，我们要追求这件事情啊。说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做的事情要跟这个绑定在一起啊。如果我们不关心这个东西，那等着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和他一同有荣耀呢？是吧？下边再说，所以啊，就是前面这个所以是指的信仰的基础，这个所以呢是指的我们生命所属关系，我们的追求改变了。如果我们真的改变了，那么就要致死我们地上的肉体，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所追求的那些东西都要放弃它，致死它，让它在生命里边不再起作用，啊，这是淫乱、污秽、邪情啊，这些东西，啊，包括这后边这些恼恨啊，这个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啊，不能再彼此说谎。那么这个生命的关系啊，因为那些东西呢，神说他们是悖逆之子。啊，神的愤怒要临到那些悖逆之子，那么有可能啊，在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我们还会偶尔出现这些情况。那么，当我们偶尔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是悖逆之子，我们可能是还是软弱之子啊，我们还有软弱，还需要在更新的这个过程里边，但是我们不是选择活在这种。状态里头，那就是主动，所以这个软弱和悖逆，弟兄姊妹，软弱和悖逆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啊？大家说一说啊，因为讲了快1个小时了啊，大家说一说这个软弱和悖逆有什么不同？你看，说因着这些事啊，神的愤怒必临到悖逆之子。但是没有说临到软弱之子，对吗？这个悖逆和软弱有什么不同啊？
生命不同吧？
生命不同，进一步说说，生命不同，它表现，可能这个最后的表现是一样的，啊，表现、想法、失败都是一样的，可是有不同。
主观意愿不同，如果
哎，
是软弱的人，
接着说，接着说。
如果是软弱的人。他的主观意愿是愿意顺服跟从主，但是他的肉体软弱，而悖逆，他的主观意愿本身就是站在神的对立面，他的主观意愿是不同的。
阿门。
是的。
所以这里边的关键的问题呢，是一个动机问题，是一个主动的选择问题。是吧？所以使徒保罗啊，在这个罗马书第7章里边，他就说到一件事儿啊，他说：“这个我心里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心里愿意的善，我倒不去做。那么，就是当我愿意去做善的时候啊，就有恶与我同在，把我掳去。那么，这种状况叫什么呢？叫软弱。”啊，就是我想做好的，哎，我没做到；我不想做坏的，哎，反而我做了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保罗就形容这种状况说：“我真苦啊，是吧？我好像一个罪的奴隶一样啊，我摆脱不了。 所以这个叫软弱，对吧？那悖逆，他不是这样的，悖逆是他从心里边他就想去作恶，甚至于成为基督徒以后啊，他们说既然有了赦免了，那我就主动的去作恶吧，是吧？作恶以成善，是这个圣经说了哈，断乎不可。啊，断乎不可！我们仍然活在过犯罪恶当中，让主的恩典显多吗？这断乎不可，是吧？所以，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叫做悖逆啊！明明知道你不可以这样，你还是要主动的啊，这个去选择这样做，那这个就是悖逆之子，所以，我们心中要离弃这些东西啊。所以在这里边，它有一个字啊，就是我们要求上边的事，不求地上的事儿，是吧？求追求上面的事，不追求。所以这有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虽然在我们追求的这个过程里边，可能我们还会软弱跌倒，但是那是软弱，那不是悖逆啊。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出错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边又出现错误的时候，我们自己审视一下，这是我们的软弱还是我们的悖逆？这个很重要。软弱是可蒙赦免的，但是悖逆，神赦不赦免，那是神的主权的问题了，是吧？神那就很危险了，是吧？所以，但愿我们不是悖逆的，但愿我们是顺服的，虽然我们还有软弱。所以，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就更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有限性，我们就要更加专心的仰望。正像罗马书第八章里边，感谢神啊，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啊，这个第七章的最后是吧？就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真是苦的时候怎么办？那里就给我们指出了出路啊，不是靠自己，更不是靠自己的修行，不是靠律法。而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如今那些在基督里边，这耶稣里边的就不被定罪了。这首先是从地位上发生变化，然后当我们的体贴啊，这个追求上面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在圣灵里边，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就渐渐的成熟起来，这才是我们制服钉死救我。使心我在我们里边渐渐长大的过程，健康的过程，正确的过程。所以我们还是一直在强调啊，是 to be，而关键的问题不是 to do，to do 是 to be 的结果啊。当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发生变化以后，它必然带出 to be 这个 to do 的变化。如果没有 to do 的见证，那我们的 to be 可能也有问题了，所以这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好，弟兄姊妹，11点了啊，我们休息15分钟啊，休息15分钟，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边的经文。好，我们休息一下。